感谢神，让我今天早上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主，也谢谢钟牧师早上给我机会可以在这里来侍奉主、传讲信息。啊，今天早上要讲的题目是“神的恩典永不改变”。啊，神祝福你们，啊，有好的牧师，有好的教会，啊。这个地点非常好，盼望你们能够善用神给你们这个机会、这个恩典，能够传扬福音，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主，这是你们的使命，也是你们的责任。芝加哥有六七个教会，没有，现在没有牧师。啊，我们两三个退休牧师经常被请去讲道，那么你们有好的牧师，有好的地点。神感谢神，盼望你们能够珍惜这个机会。神的恩典永不改变，是诗篇130篇。啊，特别今天我主要是讲第五节啊，第五节。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他的怒气啊，上帝的怒气。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艺术虽然有酷喜，早晨便必欢呼。我们一同来念这节经文好不好？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艺术虽然有酷喜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这一节经文是今天早上我要讲的，也盼望说能够永远记在你们心中啊，帮助你们一生的道路，跟随主的道路。啊，苏佐阳牧师在香港啊，这个苏佐阳牧师他做很多圣诗，他把这一节经文啊作曲来唱。啊，早上我想要叫大家来唱这首诗歌啊。我们请诗琴弹一下哈。啊，他弹一遍之后，那我们就要唱哈。感谢主，很多人会唱了哈，很多人唱，可能你们以前唱过啊，很容易记得这诗歌，这节经文翻译的非常好啊，是相对的哈，比方说啊，怒气、恩典，转眼之间，一生之久，艺术、早晨、酷奇、欢呼啊，对比很容易记啊，我们再唱。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
亚，那是一生之久，一宿睡
三十篇，前面小志告诉我们说，这篇诗篇是大卫王啊，献圣殿的时候他所写的诗歌。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，特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告诉我们说，扫罗王他做王的时候，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他没有献圣殿，没有建圣殿。上帝说，你不要建圣殿，我把这个工作留给儿子所罗门来建，所以所罗门王才建圣殿，大卫没有。那么为什么写大卫建圣殿呢？可能应该是说大卫建他的皇宫啊，皇宫，所以英文圣经是把它翻译成 palace， 是皇宫不是圣殿。那么大卫他一生被扫罗王追杀，多次要被杀，没有命，但是每次神恩典临到他，拯救他。所以他在建皇宫的时候，他回想过去的年历，上帝祝福他，对，但是多少时候上帝给他痛苦，给他经过许多痛苦，有恩典有痛苦，有恩典有痛苦，多少时候他流泪，在早晨一欢呼，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艺术虽然有哭戏，但是早晨必然必欢呼，这是他的经验，他的经历，他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见证也是我们基督徒，若是你人生经历更多的时候，你会同意大卫所讲的话，我们经过了苦难，但是神恩典没有减少，会流泪，但早晨便必欢呼。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上帝允许我们受苦呢？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受苦的世界呢？特别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到处都有问题，凶杀什么，这个芝加哥电视打开是晚上都是杀人杀人杀人，中东也乱啊，这加拿大也是在恐怖分子啊，在欧洲也是有到处旅游。为什么神允许这事情发生，特别会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呢？我用两段圣经的教训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句话，上帝要锻炼我们，特别对信徒来讲，要锻炼我们成熟，灵命成熟，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，不是挂名的基督徒。上帝不要我们教会里面充满挂名的基督徒，没有根基的，风浪一来到的时候就倒掉了，就离开主了。上帝要训练我们，让我们灵命越增加，越长进，越增加长进。在美国，我们常常从电视，特别礼拜天电视里面，也看到一些传福音的节目啊。多少时候讲员要适合听众的这个爱好，是信了耶稣以后，上帝会祝福你，给你工作顺利，给你职位高升啊，样都好。 这个是不是传福音，不是全部的福音的。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，没有这样的教导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要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才会成熟。神要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能够信靠他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自己没有办法，信靠他，一生一世永远跟随他。我讲一个自己的见证，我是生在中国厦门。那么小的时候因为抗战啊，所谓日本沿海封锁起来，那时候我父亲在菲律宾，所以我们就移到菲律宾。在菲律宾想不到不久日本来了啊，在日本统治之下三年，一年比一年生活痛苦，生活痛苦，到第三年更是痛苦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有10岁11岁，我们经过第三年痛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很穷啊，我们过年的时候，中国人过年是要买菜啊吃啊一顿过年菜，非常好，过年饭非常快乐。但是没有那一年，我们没有办法买好的东西。我们邻居有个广东人，他是木匠啊，他有一点收入啊，所以他还算不错，但送我们一些面，那些面就成为我们的过年饭。我永远记得小时候就记得这事情，当时的这样的艰难，但是帮助我以后学习什么，学习凡事依靠主，凡事谢恩啊，凡事感谢，凡事知足，要知足啊。保罗说他可以在贫穷的时候学习什么处在贫穷，他可以学习在富足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生活。无论在贫穷在富足，保罗说他都学会了。神要我们做他儿女的，学会这个功课啊，我到现在还是永远记得，永远要学习。在美国，我们做父母，特别年轻的父母亲，小孩子，那么有的父母就跟我说，他说在美国的孩子太臭，太怎么说，太舒服了啊，他说不会感激的，没有那种感激的心，有时候一样都应该的啊，别的孩子有，我应该有，没有感激的心，没有感谢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太丰富了，太丰富。上帝不要我们这样，上帝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感谢他，心中有满足感啊。做父母亲的不是说小孩子喜欢他就给他了，有时候不给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什么东西适合他的，什么东西不适合的。我们的上帝也这样，他不是没有求必应的，他有时候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我不给你，等以后再给你。这处境要让你学习功课，他还不听你祷告，让你学习一下，然后再给你替你解决。我跟公司们，我们有一年去经过香港，在那边停留几天，刚好碰到是农历的过年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说很多香港人拿花啊，要去，街上很多人就很热闹，要去什么地方不晓得。我问他们说，原来是要去啊黄大仙的一个庙去敬拜。他们说这个黄大仙是很灵验的，有求必应，所以大家喜欢去敬拜去求。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上帝他知道什么东西是适合我们，什么时候应该给我们，他有时候要训练我们，让我们长进，灵命长进。要帮助我们更了解，我想到说生命记有两，摩西用两个比例啊，用一个比例非常好啊。在生命记31章第1节，他说上帝怎么引导百姓进入旷野，他们在旷野40年啊，上帝怎么引导他，摩西用这句话来描写，他说永生的上帝 是你的居所，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。这两句话非常宝贝，真的这样，上帝引导他们，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没有自己的土地，没有自己的房子，都是扎大帐篷的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永生的上帝是你的居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没有永久之地，是不是？有的有自己的房子，有的没有，没有关系。永生的上帝是我们居所最重要的啊，这是非常宝贵。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经历，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经历。但下面一句呢，就很难了解了。他说：“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。”上帝的手应该在上面祝福我们、引导我们，是在下面啊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也是说在上面啊。四本啊，不是我们大教唱的诗歌，在这个在投影里面，上帝的膀臂引导我们，应该在上面才对。那么摩西说不是的，他永久膀在你以下。啊，我们就来问，为什么摩西这样写呢？他就下面另外一节经文说，32章第11节。他说：“好像母婴，它的巢是造在那个高的地方啊。”他说：“母婴把它的那个巢窝把它抓破啊，抓破，搅动了抓这个鸟啊巢窝，让小鹰学习飞。出飞的时候还很软弱啊，母婴就张开它的翅膀。”是在下面，不在上面，啊，在下面，所以鹰就可以停在母亲的翅膀上面，用翅膀来接待小鹰，不会跌倒的，不会跌下去的。摩西观察得很详细，他40天在旷野做牧羊的工作，你记得吗？法老王要杀他，他就跑到外地去，夜替夜父。看羊40年之久，他观察空中的飞鸟，他观察地上的花草树木，所以非常详细。他知道这鹰不是好像小鸟在很低的地方可以造巢的，这很高的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后这个小鹰要飞的时候从高下来的啊，不是好像小鸟。好了，母亲看到这个小鸟小鹰羽毛长起来了，应该要学飞了，要该飞了，但是它不飞，在巢里面很舒服的，是不是？天天母亲供应我的需要，拿东西给我吃，多么好的，我自己不用劳力。但是母亲说不行，你长大了有翅膀了要飞了，不飞了怎么办呢？把它抓破啊，抓破之后没有地方没有这个巢窝可以住了，要学习飞。可是刚刚学习飞的时候不稳固的会掉下来，没关系，母亲的翅膀在你下面啊，把你接在上面。我们的上帝就像摩西所讲的，他是这样看过我们。你看是危险，这个巢窝已经破了，好像危险，但是没有危险。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看过我们，他扶助我们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要感谢主。若是我们今天啊，永远在这个巢窝里面，那么我们的灵命就没有进步。神允许我们经过这些艰难痛苦，要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有根基、成熟、爱主的基督徒。所以大卫他可以说，他回想过去的日子，他可以说上帝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夜虽然有哭泣，但是早晨便必欢呼。我们再来唱一遍，不用弹琴你们就会唱了啊。
他的路子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修，一宿睡了又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
这样的受苦跟犯罪没有关系，是上帝要训练我们。但是第二段我要讲的是跟犯罪有关系的。当我们离开上帝，当我们背叛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偏行自己道路的时候，上帝允许苦难临到，目的要叫我们悔改，要叫我们归向他。他还是爱我们，他不愿我们永远离开他，不愿我们永远堕落，他要拯救我们，用苦难来带我们到他面前。许多人喜欢诗篇二十三篇，好像很多喜欢啊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一定不会缺乏。躺在青草地上，安静栖息一边，哦，多么美丽啊！啊，我们很丰富的，不用挂虑。而且最后怎么样？他要让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出来，随着我永远要住在耶和华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哦，非常美丽，喜欢，大喜欢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牧者手中有两样东西啊？他说：“你的肝，你的脏。”牧者手中有肝有脏，我们要问：为什么牧者要有肝要有脏呢？啊，这太麻烦了，一手拿肝也拿脏啊。肝是要保护羊群。所谓的肝部，据说我听说他们当时所用的肝啊，这是就啊。圣经历史告诉我们，他们用的杆不是好像一个柱杆，瘦瘦的长长的，不是这样，是粗的，又粗，上面还有很多钉子在上面，做什么用处呢？有兽来了要吃羊，牧者就拿着杆抵挡，跟这野兽搏斗。为什么呢？要保护羊。耶稣说：我是好的牧者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主耶稣是好的牧者，他为我们舍命。他不是他看危险的时候把我们撇下不管了，不管了。他看危险的时候，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。好牧者为羊舍命，那坏牧者呢？跑掉了，很多羊没关系，一直给他吃掉好了，没关系，我只要自己安全就好了。不是的。他呢，牧者要拿着杆要抵抗敌人啊。那么第二样东西，还要拿着杖，拿着杖。你看天主教那个教皇，有时候我看到他出这个什么特别什么点，然后就庆祝的时候，拿着杆长长的，上面还弯的，弯下来啊。为什么还是弯下来呢？因为这个杆有两样的作用。第一，这个杆走在前面，牧者在前面，那羊群在后面。羊群听到牧者的声音，看到牧者的那个杖，他们就跟牧者走。耶稣说，他既放出羊来，就走在羊的前面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那么不但这样，给他们引导，教导他们，而且管教他们。有的羊不听话，有的羊不是每只羊性情都是一样的，有的羊是喜欢东跑西跑，不跟着牧者，好像要走这些路，牧者就把它勾进来，弯弯的，把勾进来啊，勾进来，他还是不要，把它打一下啊，打一下，那就进来了。上帝也是带领我们，他看到我们偏行自己道路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们打一下，叫我们回来，不要再偏行自己的道路，不要再犯罪。 诗篇119篇啊，是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啊，一共有179节啊，76节。那么有两节圣经，我今天早上提出来，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圣经的教训。啊，他说27节告诉我们说：“我受苦之前，走迷了路，但是现在我就遵行神的道。”我没有受苦之前走迷了路，走迷了。那受苦之后，我就赶快遵行神的道。还有第二节，71节告诉我们说：“我受苦的时候，对我是有益处的，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利益。”受苦要叫我们得益处，为什么？好叫我们能够学习上帝的话语，来听从他的话语。耶稣讲一个比例说，浪子啊，浪子比如都知道了啊，浪子在家里面很丰富，他不满足，要拿应该得着家产，跑到外面去流浪。他有钱的时候，很多朋友，等到他没有钱了，朋友都走开了。他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要去替人家看猪。犹太人是把猪看得最肮脏，他们不吃猪肉的啊。做工作别人要做，他不得不去做。有时候肚子饿了，耶稣说这个浪子就恨不得吃那些猪所吃的东西。在这种痛苦的时候，他就醒悟过来，他说：“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我的父亲家里有丰富的东西，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受苦呢？”回去了，回去要做什么呢？我要向父亲说：“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你，求你收留我，我不配做儿子，就把我当作工人好了。”他回去的时候，父亲不是把他当工人，父亲还是收留他，爱他，把他抱住。我们的上帝叫人受苦之后，是目的要叫那个人能够归向他，归向他。你们大概有听过这个美国70年代政府的风浪的风波啊，内森总统那个时候就辞职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共和党偷听这个民主党的秘密，所以就轰动了整个国家。啊，主持的人是一个律师。白宫律师叫做Chuck Carlson， 这个人是纽约一个大律师，后来内森把他请过来做白宫律师。那么他设计就偷听这些民主党的秘密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他就被判下监牢。他以前是大律师啊，在白宫里面处处入啊，好像英雄。但是现在关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，受苦的时候，他信耶稣了，他信主，他悔改。他出来之后，他就组织一个prison fellowship， 就是监牢布道会。他说：“我们在监牢里面的人，完全没有听到福音啊，那么没有人传给我们。结果那些犯人，小的犯人，从监牢放出去以后，变成个大犯人啊，又进来了。”所以需要传福音给他。美国现在很多做监牢的布道就是他开始的。这个人很可惜，2年前去世了，查考森，很爱主的一个弟兄啊，传道人。他的工作传到世界各地去，现在世界很多国家也有这个监牢布道会啊。上帝借着苦难让他成为一个上帝儿女，上帝借着苦难让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他做一本书叫《Born Again》，他说他是重生了，就再重新得救了。我这个过去这个礼拜啊，有一个别的教会的秘书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啊，有一个人他是生病在床上，已经年纪很大了， 他说需要传福音给他，让他决志来受洗，做个基督徒。啊，他说我们的牧师现在不在，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来做？我当然喜欢了啊，这是传福音的责任。这个人在床上，他床上94岁了。啊，他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，他不是乡下的老太太啊，他是一个知识分子。他以前在国内，在大陆是当老师的。他家里面我看到报很多的字，他写的字写得非常好，还画画，他会画图，画画画得美丽。现在在床上，他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他有听过福音，也听过圣经，但是没有写字。他现在在床上，他面临着永恒，前面的永恒，要到哪里去？他知道他需要耶稣。后来我带领他啊，接受接受耶稣啊，为他施洗，他非常高兴，流泪了。他听讲是不太好，但讲话很清楚，非常感谢他，他流泪了。他说：“我终于成为一个基督徒了。”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连还很强壮、行动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做的很多很年轻人，你不要需要等到94岁生病的时候才信耶稣，也不需要等到所有痛苦的时候、困难的时候才信耶稣。现在很自由、很强壮的时候。就信耶稣是你最大的福分，最大的福气。我80年在曾经做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的查经班的，他们请我做他们的辅导，所以每个礼拜我都参加他们的聚会。然后有一个没有信主的，还没有信主的同学跟我问我说，为什么我常听到说那些信主的人都是受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，很痛苦的时候，他才信耶稣，什么原因呢？我跟他说，因为人的骄傲，人骄傲，是不是人骄傲呢？若是很强壮的时候，很光明的时候，不需要信耶稣，我靠自己。等到黑暗来到，前途很暗淡了，很痛苦了，我真没有办法，我需要耶稣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像这样的人，不像你现在接受耶稣是你人生最大的福气。前面的日子怎么样我们不怕，无论怎么样，永生的上帝的手他池旁永远在我们下面，他永远保护接受，不会让我们跌下，保守我们。感谢主，但愿主耶稣帮助我们。那我们今天从这节经文，你若是忘记我所讲的，但这节经文盼望能够永远在你心中，啊，永远记得。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艺术虽然枯死，早晨便比繁芜。我们一同再唱。
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苦喜，早晨便比欢呼。
我们中文翻译是非常好，特别用欢呼，不是欢喜，早晨便必欢喜，不是早晨便必欢呼啊，好像说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主，苦难过去了，光明来到，神的恩典还是存在，非常好。我们再唱一遍，
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
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带领我们道路总是最美好的，无论是低潮，无论是欢喜的时候，你永远是跟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让你的话今天能够刻印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，做一个有根基的基督徒，成熟的基督徒，而不是过外面的基督徒。求你帮助我们中间若是还有慕道朋友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，愿今天你的话能够帮助他们，现在就已经接受主，决志归向你，一生跟随你，是最大的福气。愿主听我们祷告，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一起敬拜你。愿主你的话刻在我们心中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，爱你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